罗兹见到夜宵一下就呆住了。
啊，
对不起，叶警官，你找我有事吗？罗兹恢复了从容。叶宵转过头来，微微一笑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呢？
难道不是吗？”“
当然不是，我是来找童年的。”罗兹立刻吃了一惊，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惊恐，都让叶宵收在了眼里。但罗兹还是不慌不忙地说：“
啊，你认识童年？”“
是啊。”“
很熟吗？”
叶宵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停顿了一下说：“哎，这个报社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呢？童年呢？”“
他是摄影记者，平时都在外面跑，很少回来。我们杂志社很小，就这么几个人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。还有什么问题？”“
童年是什么时候来这儿工作的呀？”“
最近几天。”“
他是怎么来的？或者说，是谁介绍他来的？”罗兹点了点头。“
你大概是在猜我介绍他来的吧？”“你猜的没错，是我。因为我和他过去是邻居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。倩倩出了事情以后，杂志社里急需有人来填补他的空缺，我就想起了童年，因为我听说他是个摄影师。”
可是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摄影师的呀？”
雨儿告诉我的呀。”
哦，你大概不知道雨儿是谁吧？”我当然知道雨儿是谁。你又是怎么知道雨儿回到了 S 市呢？”
是过去的邻居们告诉我他回来的呀。”
你是说黑房子？”叶宵故意放慢了声音。罗兹听到这个三个字就微微的一愣，然后回答说：“
是的，我小时候啊就住在黑房子的马路对面，当然现在早就不住在那儿了。啊，你也去过黑房子是不是？”“
我想你对那里一定很熟吧。”“
那是小时候的事情了。你觉得那里和你现在调查的案子有关吗？”
罗兹似乎毫不畏惧警察，看起来仿佛是他在盘问着叶宵。叶宵却并不生气，反而笑了笑，这让罗兹有些困惑。他本想他的嚣张也许会激怒叶宵的，但没想到叶宵却不为所动。叶宵不动声色地看着他，然后轻声地问：“罗兹，你听说过什么叫猫眼吗？”“
猫眼？”罗兹又被惊了一下，他摸着自己的心口回答：“我知道猫眼是一种宝石的名字。
还有呢？”“
还有在房门上装的猫眼，是用来监视门外的情况的。
也许是门内。不过还有呢？”“
啊，还有我实在想不出来。”“
也许是一本书的名字。”“
一本书的名字叫猫眼吗？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本书。”
叶宵看了看他的眼睛，缓缓地说：“
谢谢你的回答，也许我还会来找你的。还有，告诉童年，就说我来找过他了，并顺便代我向他问好。说完的走到了门口，临出门前他又回过头来说，罗子啊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什么事？
一年以前程天赋自杀以后，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？我知道你迟早会告诉我的。
叶宵沉静的眼睛，罗子立刻低下了头，瞬间心乱如麻。当他抬起头想要说话的时候，却发现门口已经空无一人了。他追出门外，走廊里也空空荡荡的，电梯的门正在徐徐的关上。他扑到了电梯门口，只从电梯门的缝隙间看到了叶宵的一双眼睛。电梯门合上了，迅速向下降去。罗斯呆呆地站在空空的走廊上，一阵风从走廊尽头敞开的窗户里吹进来，才让他渐渐地冷静下来。米若兰的心理诊所离黑房子并不远，雨儿和童年步行了大约20分钟赶到了那里。他们轻轻地推开了心理诊所的门，看到靠外边的房间的墙上挂着许多画。这些画很奇怪，充满了抽象意味。其中有一幅被雨儿认了出来，那是许文明的画。接待的小姐主动招呼了他们。雨儿告诉小姐，她已经与米若兰在电话里联系过了。小姐说，
你是雨儿小姐吧？米医生正等着你们呢。
小姐带着他们走进了米若兰的房间。雨儿看到米若兰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花园。
雨儿，你们来了。
米若兰敏锐地回过头来看着他们。米医生，麻烦你了。米若兰看了看童年，童年毫无表情地呆站着。米若兰对他微微笑笑，然后对雨儿说，
雨儿，你先到外面等一会儿，我想单独和童年谈一谈，好吗？
雨儿当然能够理解米若兰的用意，她点了点头，在童年的耳边说，
童年啊，你可一定要听米医生的话啊。
她说话的样子就像个年轻的母亲在关照孩子打针的时候不要害怕。
童年依旧没有什么表情。
雨儿退出了房间，坐在了外面的长椅上。虽然他有些累，但还是从包里取出了一些从公司里带出来的样本，抽空画起了草图。他必须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工作。在米若兰的房间里，光线异常的柔和，照射着他穿着白大褂的轮廓。他轻轻地启动红唇，
童年，坐。
童年乖乖地坐在了他的面前，
忽然显得非常的温顺，就像他小时候的那只白猫。童年，今天我 不想问你任何问题，因为现在对你而言，任何问题都是愚蠢的。我只想倾听，倾听你的心底的声音，好吗？
童莲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用略带沙哑的嗓音缓缓地说：好的。听声音，他似乎已经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。米若兰点了点头，似乎是在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童年觉得米若兰的眼睛就好像是两扇窗户，向窗外眺望，可以发现另一个世界。现在这个世界成为他的听众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声音。童年的嘴唇有些干裂，于是他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然后缓缓地说：我只是在说我的一个梦，这个梦既是真实的，又是虚幻的，既是美丽的，又是残忍的，既是昨天的，也是明天的。好极了，我愿意倾听你的梦。米若兰那极富诱惑力的声音穿透了童年的耳膜。梦在米若兰的房间里荡漾。一个小时以后，童年走出了房间，他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。玉儿赶紧抓住他的手问：怎么样啊？
我们回家吧。
童年平静地回答着。玉儿撇开了他，走进了米若兰的房间，发现米若兰继续注视着窗外。玉儿问他：
米医生，童年是不是真的有病啊？
说着，玉儿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米若兰摇了摇头：
病，哈，你将其称之为病吗？
如果这能算是病的话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病，而且都已经病入膏肓了。玉儿，你说呢？
我不明白。
是的，你当然不明白童年。你会以为你非常了解他，其实你错了，你并不了解他。你想真正了解一个人，实在是太难了。玉儿着急地说：
那米医生，童年刚才究竟说了些什么呀？
童年并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说了一个梦，一个无比虚幻和荒诞的梦，就像博尔霍斯的原型废墟。
那这么说，今天是毫无收获了呀。
玉儿有些失望。米若兰忽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：
不不，今天收获很大，真的。
不信你可以再去问问童年。玉儿摇了摇头说：
谢谢你，米医生，我想我现在该走了，再见。
玉儿匆匆走到了外面，却发现童年不见了。玉儿心里一慌，跑到了接待台问了问，可是接待的小姐却回答刚才没有看见有人出去。他一定还在这儿，玉儿可以肯定。玉儿回过头再向四周张望，然后他跑进了一条走廊。这里异常的安静，打扫的纤尘不染，
他原本要呼唤童年的声音刚到嘴边又被咽了下去，他不想打搅这里的安宁，他一直向走廊的深处走去，在一个拐角里他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背影。童年，玉儿叫了一声，那个男人回过头来，玉儿却发现那不是童年的脸，而是他的顶头上司许文明。玉儿的脸立刻吓得惨白，他不知道许文明为什么在这儿，他也不想去追问缘由，只是紧张地说：“
许经理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”
他刚要往回跑，许文明却叫住了他：“爷，
干什么这么紧张啊？哎，你是在找你的童年吧？”
玉儿赶紧点点头：“
我刚才见到他了，就在这里啊，他在看这幅画。”哎，
许文明指了指墙上挂的一幅画，墙上挂着一幅油画，画里是一只白色的猫，更确切地说是猫的脸部特写，猫的一对眼睛处于画面的中央，闪烁着一股神秘的幽光。玉儿看着这幅画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。他忽然觉得画里的这只猫与黑房里的那只猫非常相像，特别是那双猫眼。他不禁后退了一大步，背后抵着墙壁，嘴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啊，玉儿啊，你怎么了？
许文明问。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幅画非常的美，无论是构图和颜色的笔法都非常娴熟，特别是一些细节，比如猫的胡须、嘴唇、耳朵，
还有猫眼啊。
许文明补充了一句。
玉儿身上一颤，她轻声地说：“
是的。”
眼前的这幅画充满了唯美气息，然而从猫的眼睛里他又发现了一种神秘和邪恶。他不想再看了，对许文明说：“
许经理啊，你看到童年到哪儿去了吗？”“
啊，
他刚才在这幅画前看了很久，哎，似乎对这幅画非常感兴趣，后来就从后门出去了。”“
后门？”
玉儿这才发现在拐角处有一扇门，颜色和墙壁一模一样，只有细看才能看得出来。玉儿说了一声谢谢，然后立刻冲出了后门。他发现后门的外面原来是一片小花园，正是春夏之交，花园里既有暮春的凄凉，也有初夏的灿烂，似乎生与死都在一个园子里重叠着，于是就显得特别的妖娆了。花园里没有童年的踪迹，就连泥地里的脚印都没有。玉儿有些绝望地抬起头，只看到侧上方有一面与黑房子相类似的屋顶，他有一种被那种屋顶压垮的感觉。难道童年在空气中蒸发了？叶宵又见到了黑房子的屋顶和烟囱。夜色即将降临，他悄无声息地走下了他的桑圃，穿过了黑房子旁边的小巷。他并没有按响门铃，而是继续往小巷里边走。在黑房子后边的那栋楼房前，他停下了脚步，
然后他回头看了看身后，仰望着黑房子二楼和三楼寂静的窗口。他取出了一把钥匙，这钥匙是他从小区的物业管理处以办案的名义要来的。他还特地关照过物业部门，要为这件事情保密。他用钥匙打开了面前那栋白色的房子，这也是一栋空关着的房子，不过看起来似乎空关的时间还不太长。底楼被分割成了好几块，相当的凌乱，房间的布局也毫无章法。大概过去这里也曾是72房客的所在。叶宵走上了摇摇欲坠的楼梯。